evidence 说同性恋是遗传的。事实上遗传学本身也否定了同性恋嘛，因为如果同性恋是遗传的话，那么同性恋不会生小孩，所以人应该越来越少，对不对？那现在人越来越多，证明他是后天的学习，绝对不是先天的遗传嘛，这是非常遗传学上简单的道理嘛。我只是举个例子，同性恋他不会生小孩，如果他有遗传因子的话，他应该人数减半越来越少，但现在人越来越多，表示他不是先天的遗传，是后天的学习。那我在医学院学习过，所以我也注意看这些报告，到目前为止大家公认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同性恋是遗传的。如果你要讲说都有基因，那杀人有基因，说谎有基因，什么都有基因，那你没有任何责任了嘛，是不是？那这样说基因是另一回事啊。那而且现在也没有确实证据，而且一个基因的表达是很多因素影响的，你不能说因为同性恋的某某这个脑部这个下视丘有一个地方啊，他比做研究比正常的不是同性恋人大啊，你表示这个所以开有意思，但那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杀手东西像一粒沙那样大，而且有些东西是这样的，你越用它就越大，所以比方说一个瞎眼的人啊，或是他听觉某一方面没有了，那他另外一侧的就会功能就大，是后天上脑部的器官因为它的功能增加可以变大或者减少变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绝对证据是同性恋遗传，那圣经告诉我同性恋是错的，不管它是不是遗传的，当科学已经告诉他不是遗传的，那圣经告诉错它就一定是错的。那现在话说回来了，假如我要和现代人谈同性恋，特别我知道湾区很多同性恋，同性恋大本营啊，西里肯巴里啊，西谷硅谷，那如果你和我阿比说为什么同性恋是错的，我说因为不合人类的传统啊，这是人类的传统啊，这是新的生活方式，以前人所不能接受，那为什么一定是错的呢？除非我说因为圣经说是错的，逼我到最后的防线，就是说因为神说是错的就是错，因为神就是真理。如果没有这本圣经，坦白说我也觉得我没有那个 ultimate reason 去跟他 argue， 我觉得说这个不好，不符合人类状况，但是我不能说一定是不可以的嘛。如果我没有圣经神的话清楚告诉我这是错的，这是犯罪，是不是？这样说谎不一定错了，有人这样讲啊，大家骗来骗去嘛，是吧？那你圣经告诉我说谎是错的，神是不说谎，所以我就知道说谎一定是错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这本圣经做根基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如何面对这些人生各样的问题了。同性恋我知道是错的，不是因为科学证明他的证据不够而已，不是因为他看起来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破坏家庭伦理，而是因为圣经说上他是错的。那我从这里我去明白他真的是不合科学，又不合乎神所给人安排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这种婚姻家庭的关系。是啊，同性恋小孩很可怜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做爸爸，不知道怎么样做妈妈，男性女性特色没有了，你不觉得很可怜吗？有问题的。
就是刚才说你心有灵就当然感情上
是意志上 will 啊 volitional 上的 trust 交托。当你向我讲的时候我能够分辨清楚，但并不表示我不爱同性恋的罪人，因为上帝爱罪人，不管他同性恋的异性恋的怎么恋的，他要悔改，上帝都爱他。所以我只讲说我能分辨，就是我帮助一个小偷，我要告诉他偷窃是不对的，让他不要再偷，我不会说啊偷也可以啦，这个你自己看着办，我不会这样讲。同样我要帮助同性恋人，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才能够有动机可以改过来。如果他说这是个生活方式没有问题，中小学大学课本里也这样说，这个 lifestyle， 那么他没有希望了，没有救了。好，是
我对圣经的认识，就是说你说同性恋从圣经上是可以，圣经错的是哪里可以，就是我们可以
罗马书第六章。
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不是只有这段经文，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第二章。
你今天有
知道？是。OK， 我们来看罗马书哈，应该说第一章啊，第一章第27节，罗马书一章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这自己身上遭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See， 所以同性恋当然 复制这些经文，从旧约你看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这个就也是同这个那些人，就同性恋以前就有了，不是只有现在才有，是以前报道或者视为一个禁忌等等，但是是有的，这个历史上也就是有这个事实哈，同性恋是罪的一个形式的表现。那但是不是光是这样，比方说你从创世第二章说到神造男造女，叫二人合为一体。所以上帝既然造男造女，表示男女 manhood 跟 womanhood 有它的特色，那所以同性恋就是错的，是很明显的嘛。如果同性恋的，那同性恋为什么上帝要造男造女，就没有意义的嘛。所以这些正面经文告诉我们反面是错的，那么这个积极说到反面是错的经文也提醒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所以同性恋的issue等于刺激我们思想，到底什么是在座诸位啊，学习神学也好，学生你要思想，就是说上帝造你是女性造你是男性，你高不高兴，你满不满意，做女人命不命苦，做男人命不命苦啊！我不要再举手了，你心里很满意，感谢上帝创造我是男性，感谢上帝创造我是女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不问你，不要你举手了。那你觉得哎呀真是，我知道有些姐妹很优秀，这是我就是女性，要是我不是女性的话，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啊，很有雄心壮志的，不是这是关键在于说，不是姐妹就没有雄心壮志，不应该有啊。这个 male 跟 female 神所造都有它的美意，生命地位完全是平等的。所以读创世纪，你读到的感谢神，而且发现神的话真的很奇妙。创世纪是摩西在主前大约是1500年1446年的时候写的，大约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写的，距离现在3500年左右。你去看当时前后的文献里，没有这样高举女人的地位了，就像中国以前一样，女人是在当时的文献是认为是战利品，是低等，是财产。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姐妹可以安心的、啊，你的价值绝对不输给男性，在神眼中生命地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的小孩女儿儿子，我爱他们是一样的，我也不重男轻女，也不重女轻男，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爱的。好，所以生命地位是一样，但是他的角色是有不同的，角色是 complementary 的，互相补的。弟兄就是不能生小孩嘛，对吧？器官构造也有所不同嘛。所以上帝如果创造我是男性，我以前在我年轻的时代，中学时代，我觉得做男生不好，应该做女生。我不是说我心里有问题啊，我只是说觉得为什么男生有这么多坏事啊，可以做坏事啊，但女生好像比较安静比较乖，我很羡慕那种特别有些团契辅导，这也是有一些小问题，团契辅导那些属灵多半是姐妹，今天也是差不多，就觉得这个时候姐妹比较属灵呢，为什么做姐妹会不会比较好，有这样想法过。但是后来我知道神造我是男性弟兄，我感谢主，那灵性的高低也好啦，这个角色的扮演都有他神所安排。所以换句话说，我很感谢主，我是弟兄。那如果有一天你能感谢主，你在主里你是姐妹是弟兄，我想你就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有神的恩典，就是说你要有一天你会明白神创造在座的姐妹有没有，或弟兄觉得哎，做男人真命苦，做女人命苦。其实犯罪堕落之后，做男人做女人都很命苦，都一样命苦，苦不同罢了而已。在基督里都有真正的自由。坦白说，男人也不是做，女人也不是做的，人不是能做的，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对，你是男人就是男人，你不要去说想要做男人做女人了。所以教会里也会有这些事情。我知道有个教会，就是有一位弟兄，他唱诗班里唱诗，哇，到有天出现他是女生的，他是女人的，去女生厕所，那他去找医生给他打那个荷尔蒙，因为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他结婚了还有小孩了，做女人这么快乐，洗碗啊做菜啊，那大家会说这个人心里有问题的，他就是选择要做女人，他的孩子就放一边了，在教会里这边呢、啊，那诗班里唱诗，他那边唱男生部先唱女生部了，被打了荷尔蒙，那这个教会就吓坏了，他去女生厕所到底是男的是女的。他是一个工程师 AT&T 在这个 Chicago 那边的啊，但是就是后来我听说他沦落到晚上去卡拉 OK 去跟人家唱歌啊跳舞啊，可怜啊，不想做男性要做女性。虽然我们也许没那么严重，但是你要小心，魔鬼撒旦总是用各种方法，这种自高自大男主人神的那些诡计来攻击。所以你要感谢神，你是姐妹弟兄，没有明白这一点啊，你的属灵生命就很大的长进了。 OK， 好，这个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我也不太知道。Anyway， 讲回来就是，所以真理是完全平等的，角色互补。好，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好，那我讲完这些就是四个特色了，接下来要讲的是六个最基要的事情哈。这基要的这个，所以我们说是基要真理的六大特点啊。第一个，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在信仰中上最高的，是在一切事上最高的权威。关于这一点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 inspire 这个字其实在原文是 breathe out， 就是神呼出来的话，就是圣经是上帝所呼出来，嘴巴里所讲出来的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一切话，就是生命记载。第一个就是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全方位每一方面的最高的权威。 The supremacy of the Holy Scripture。 那这个就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不一定哦，我说不一定。今天有些人开始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可是里面也有人的话什么，就是啊，就来这一套，就让你看或者说圣经是当时给以色列人，给当时，今天我们有些地方不适用了，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的试探引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福音信仰的根基，福音从哪里来的？从圣经而来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论到这福音，这个福音就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前按照圣经上众先知所说的，是神把他的话语讲出来，写下成文，让我们今天可以去读去遵行。所以我们一切的信仰上，我们怎么认识神？比方说你说我今天得了一个启示，哇，我觉得神怎么样 OK， 等一下就来问你了，别人来问你，魔鬼来问你，哎，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告诉你的？是不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呢？啊，自己想出来的，你自己需要个救主你就编一套出来了，你怎么知道呢？你的权威在哪里？当然权威这个字大家不太喜欢 authority， 但是真理是有权威的嘛。这个权威能够，只要真理的权威，它能够保护我，它不会压榨我，它不会奴役我，不会独裁，因为它是真理。它如果不是真理的话，要求有绝对权威，它是独裁，是霸道，是不是？但它是真理，就真理，就真理一定具有排他性的，真理就告诉你假的是错的。那我们顺服真理得到真正的自由，主的话是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换句话说，所以那圣经上帝的话，当魔鬼来试探，哎，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你怎么知道是耶稣为你死？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魔鬼，你退去吧，因为圣经上说，你知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方法吗？对不对？啊，那圣他还用圣经上来的话来试探你，哎，你不是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饼吗？你不是可以从高处跳下来吗？你不是，这些都有意义，有机会再谈啊。这个试探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三大试探，基本的三个类型都在里面的啊。好。那么耶稣就用神的话回答他，换句话说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还用神的话成为他信心的根基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如果你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回答魔鬼的试探呢？这是为什么我们福音信仰第一个，圣经是上帝的话，他所说的就是真理，而且都是真理。那如果说哎，圣经里面有些人说有一部分是，有人不是，那就麻烦了，那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嘛。那哪一部分是，哪一部分不是呢？变成你决定了嘛。你觉得很难接受的人就不接受了，这不是，你能接受才是。我听过有一位基督徒告诉他们就是他听到有个牧师说，这圣经，你读圣经，凡是你能接受的部分就是上帝的话，神的话，你不能接受就不是神的话。哇，这很容易啊，这当然很高兴，我觉得这个耶稣爱我很好，我能接受，耶稣审判我，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是神的话。那这样的话变成你是上帝，你来决定哪是圣经的嘛。所以这条路是死路一条。换句话说，圣经就是神的话，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是神的话，所以全部都是神的话。那是耶稣的见证，他引证旧约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新约也是一样啊，彼得书信为保罗书信做见证说，这个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因为我主长久忍耐的因由，他就写了很多信书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彼得后书讲了啊。你们如果强解的话，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个经书的这个字就是指旧约圣经了。强解保罗书信就是强解旧约圣经了，所以难怪启示录说了，一点都不能增加，一点都不能减少。 这圣经都是上帝的话，全部都是神的话，每一句每一句都是神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用圣经做这个绝对的真理的标准来检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一切试探引诱，也可以能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分辨这些一切的是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利剑都快。神的话，神的道，他能够刺入剖开你的心，那魂与灵骨节骨节连心中的主意都能辨明。换句话说，神的话没有来之前，我没有读之前，我还在想我的动机如何，我还不能辨明我自己的心思意念。神的话一光照我，看啊，原来这是我自私的想法，我还美其名说是爱神，你懂意思？所以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所以神的话重生了我们。那行道，不知道大家听到雅各书第一章讲，就是因为呢，那听了道不去行的，就像人面的镜子观看，看了之后就离开了。就像今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看，这里有个黑的东西，看完哦，我有黑的就走了。你没有去改正的话，你白看了。那唯有那使人自由的律法，神的话语，你详细查看之后，照着改正，才能使你在所行的事上得福。换句话说，圣经就是那面镜子，那个标准，带领我们生活，指引我们。所以，请你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十五节先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很重要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啊，十六节，如果翻到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哈。啊，请，并且。好，这里说到，我们如果你有时间好好，这圣经读实在很奇妙，你要看上下文啊。第三章，前面讲到说这个末世这些不敬虔人的这个写照，这个这些人怎么样，无亲情不解怨，专顾自己贪爱等等，这些是那个外邦人所行的那个灭亡道路，也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所行的这个今世的道路。然后第十节开始，保罗说，或者说第十四节开始，但，比方十三节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也被人欺哄。这个 but 这个但是啊，这个字是提摩太后是关键字啊，他常常做个对照。这样是这样，然后 but 啊，但是你是属神的人，你不能这样，你怎么样？好，你所学的要确信，要存在信心，你知道你跟谁学的。然后第十五节说，并且你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从小是 from infancy， 从这个 baby 时候，所以你要从小教你的小孩读圣经，不要说他长大了自己决定啊，那你就让他被世界洗脑了。从小就要让他明白圣经，因为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智慧，或者说这个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然后说圣经就是上帝所默示，我们刚念的与教训啊，圣经是上帝所说的话，教训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督责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使人归正告诉你如何拨乱反正，悔改归向真道。然后呢，教导人学义告诉你如何继续走在这个义务上，都是有益，都是需要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得以得到装备啊，可以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不是单指这个童子军日行善特别的好事，这个善事是指神所喜悦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所以这个善事这个字在提多书第三章翻译成说，使徒保罗告诉就说，你要劝阻这些属神的人留心行正经事，那个正经事或者善事，这什么？所以这翻译是很微妙的，翻译的正经事跟善事同一回事，因为善事就是正经事，你应该做的事。你想看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善的呢？所以可以告诉你，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意思，你人生你每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每一件事都需要圣经，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每一样正经事。你洗奶瓶、换尿布、抱小孩，你上班做工，这个做任何家庭事情，你都需要圣经做你的指导原则，做最高标准。所以这个善事不是特别是你生命的每一件事，因为凡是神所喜悦，神要你做的都是良善的，因为它是唯一的良善。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美善而从他来，一切真的不喜悦是邪恶的。坦白说，这个讲到终极 ultimately speaking， 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中间模糊的，gray area。我说终极而言，我们人判断有些事情可能还会有 gray area 是不太清楚的。那就神而言，善恶就是分很清楚的，对吧？你不是在亚当，你就在基督里嘛？你们中间位置可以站了？没有啊，你不是属乎血气，就属乎圣灵的人，只有这样子，只有两种人啊。说到最后，只有两种人，你不是属于基督里面，就是属于老亚当里面，没有中间地位可站的。同样的，神所不喜悦就是恶。真的喜悦就是善，所以没有东西叫不善不恶的。当然善里面恶里面是有程度的区别，但本质上来区分，你只有很清楚两个圈圈的，两个圈圈。所以你要记住你是谁。那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说讲完第二章是属血气跟属乎圣灵，第三章开始说，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是属乎圣灵的人，可是看到你们所行的，后面又讲了娶了继母啦，上高到外邦人法庭啊，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有没有？所以基督徒是这样的，他生命是属乎圣灵的，非基督徒是属肉体的，是属血气的。但是另外有一种状况是，这个属乎圣灵的人，就像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生命是这样，可是所行的却像是属世界属肉体的人，这样的人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这是一个 contradiction。 保罗说不应该这样子的，我知道你是属乎圣灵，你们得救，但是你们所行的竟然和这外邦人一样，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 functionally speaking， 当作你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效法外邦人行事。可是你的生命的本质而言，你不是属乎圣灵，就是属乎肉体或者属乎血气，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基督徒 be what you are， 你是谁，活出你的基督徒的真相。光明的子女要走光明的道。所以基督徒问题在于，就是我们是有属灵的生命，可是往往我们所做的却没有将这个生命道表明出来，在弯曲背面的时代，没有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学习认识神，爱神，服神，帮助我们，矫正我们。好，这样说来讲到圣经神的话，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撇开圣经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的福音信仰就垮台了。你没有一个根据，没有那真理的标准，不知道如何分辨对错，是不是？当然我不是光说这样子就解决问题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很多异端也这样子，那怎么解释？他把乱解释了。但是至少如果你连说圣经都不是神的话，或者不全是神的话，那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了。有了这个圣经神的话这个必要的真理，然后要按照圣经本身所教导我们已经解经正确的解释，那我们就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第一点啊。那第二个要点呢？第二要点是什么呢？第二要点是，这个基督耶稣 ，the majesty, the centrality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cross， 就是说耶稣基督并他那个十字架，这是最基要的证据，就是说这是福音的中心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付了这个罪债，洗净了我们罪体，成为新造人。啊，这个。今天在这个比较新一点的神学院里面，他们会说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必要的，只是这个感动的榜样，让你看看你这么坏他替你死啊，是主观上的感动你，一个榜样让你舍己，而没有实际客观的赎罪的果效。这种讲法就是很危险的，他否定了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客观的必须性。换句话说，罪人是的确是深陷罪恶，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若不是耶稣的十字架客观的救赎，那宝血是有功效的，洗净我们罪。否认这一点，你的福音也垮台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没错。可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啦，我们要做重新做乖小孩就好啦。来看耶稣怎么做，就跟着耶稣去学 WWJD。你知道这个 What would Jesus do 啊？对不对？这个如何效法耶稣，这个是很好的。但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效法耶稣啊，你效法不来的。如果你没有他所赐的新生命，你怎么效法呢？所以学习耶稣的榜样是正确是应该，但是更根本问题是，如果是没有那个生命，你学不来的。因这缘故，一旦你否定了基督耶稣十字架救赎这个宝血的功效，这个最基要真理的话，你最后就只能沦落到效法耶稣的爱的榜样的精神。今天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基督教徒，他就是效法耶稣的精神而已啊，他并不认为是人。你注意听，还有些布道会你注意听啊，在讲义里面十字架一次都没有提到，人是罪人要悔改，这一点都没有提。提的什么？现代人需要耶稣， 耶稣是现在的希望。你想要平安吗？耶稣给你平安。你想要工作吗？耶稣给你工作。你想要医病吗？耶稣给你医治的疾病。信耶稣吧，不信白不信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如果很好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就不讲或者不强调十字架。请注意听，那个信息里没有讲到十字架，没有讲到耶稣除去我们的罪，人有罪，那这个信息原来我说至少是不完全的，或者不忠于圣经所说的。因为耶稣的福音，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是耶稣跟他定十字架。他要说你的福音什么叫布道会，你十字架罪都不讲，那 你讲什么耶稣，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嘛。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很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你也注意了，你如果你做个人布道也好，讲员的布道会也好，如果没有讲到十字架，你最好提醒那个讲员，提醒自己一定要讲到罪，那个罪人苦况。就像说一个病人，时间快到了，一个病人他来看医生了，医生说你不讲你有没有病，也不告诉你有病，说现在就是你只要效法一下这个健康人就好了。一个好的医生告诉他说，你的病现在病入膏肓了，我有这个解药，我有个手术能够救你。他不会告诉你这个小感冒回家就好了，拿来药房用了。他不会，他会告诉你正确诊断是你的病情。当你被医好之后，你得了绝症然后被医好之后，你会非常感谢这医生的。比方说我感冒去看个 family doctor， 给我自己要感冒好了，我当然谢谢他，对不对？但是我不会那么感谢他，因为我感冒不吃药也会好，只是慢点好，是不是？这是症状治疗的。那如果我去看这医生，别人查不出来，他是那个伟大的医生，查出我的病情，告诉我唯一的解药。如果不这样做，我就必死，我有 terminal 就是 cancer 什么的话，那我真的被医好的话，我心里感恩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他我就不能活了。那个 family doctor 没有他，我还可以活。有的人信耶稣是这样信啊，不错，我人生的绝望的时候，耶稣救了我。如果换一个别的东西，说不定那个东西也能让我音乐啦、美术啦也不错啊。没有耶稣，只是活得比较痛苦一点，还是可以活下去。耶稣是条很好的道路，可是不是唯一的道路。如果这种讲法、这种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了。所以真正帮助罪人是让他了解，你真的是这样情况。那当你从这里被救出来的时候，你会心里感恩不得了，因为你为主而做事，你每一件事都觉得是心甘情愿的。就是耶稣啊，我已经信你已经不错了，给你面子什么，然后你现在让我信你之后遭遇这些患难，没有工作没有什么，那你这一大堆抱怨出来了，可见他没有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就换句话说，当然我就在陪灵了哈，在发挥了，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客观的流血的救赎，这是基要的福音信仰。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不能称为是真正的福音信仰。所以一切从十字架的观点来看每件事情，我是一个蒙救赎，我一切首先为主而活，他为我死为他活，那个献身委身服侍传道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嘛，对吧？就是我要走人生道路，耶稣来帮助我啊，让我走得不错。哎，可是耶稣叫我献身，我说这个主耶稣，这谢谢你帮助，可是我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会很难啊，献身好像多么牺牲咬牙切齿啊，哎呀流泪走上这条道路那么痛苦吗？没有问题了，你不觉得吗？耶稣已经死，因为他活，一句话都不要讲了嘛。还哎呀主啊，我要献身，你知道我要放他多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的梦寐以求的学业什么，那讲了半天你还是不够明白耶稣对你的爱嘛。所以你觉得做这样的所谓的牺牲很难过，是一个英雄壮志做的决定，那就太未免高抬自己了。耶稣救你，没有他你根本不能活，你为他活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你服侍他是最大的喜乐。人生在他里面，在他的计划里有个位置的话，那你找到你人生真正的归宿了。你自己去拼打拼这世界有什么意思？拼了六七十年之后，成为 Bill Gates 全世界的首富又怎么样？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因为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可是他能被罪恶捆绑。好，所以讲回来就是说，耶稣和他十字架中心，这是耶稣说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那舍己背下十字架跟从，是吗？
我明
知道说犹太人当就是信犹太犹太教的，他们不是一直是因为犹太他们以前不是约就没有解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控制，所以他们不听，这个是其中的原因。原因这是原因之一，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君士上君士上也好，正推翻罗马统治，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十字架。怎么会伟大的神会死在十字架上？这弥赛亚会死在，他不能接受。所以这边说这个十字架
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他们要是就今天所谓今天有种福音叫成功的福音，你们听过成功福音，就健康财富福音，就是今天大家常啊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医治，这叫健康财富，叫荣耀的福音、啊、成功的福音，发财的福音。那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十字架的福音是什么？是苦难。你信耶稣坦白说是要来受苦的，来加入教会是一起来死的，一起来寻死的，寻什么死呢？定死老我的。来教会不是件好玩的事情啊，你是要在里面舍己。所以就说大家把这个不讲，听你讲信耶稣多么平安多么快乐多么成功啊，那我就觉得你讲一半福音，或者说没有把福音真正跟随耶稣为主而活成为心脏，这个没有讲啊，不完全的福音，一半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一半的跟随也就不是跟随，一半的信靠根本就是不信。好，这是福音信仰第二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是当然要讲清楚，像说一个，我觉得一个负责任医生，比方说病人来看到医生，医生